东西村聚义。晁盖有个自幼结交的好友，名叫吴用，字学究，道号嘉亮先生，在村中当个私塾先生。此人文韬武略，有足智多谋，因此人称智多星。晁盖凡事都与他商议，也将申成纲之事和盘托出。吴用笑道：“这是件好事，但需要几条真正的好汉，人多做不得，人少也做不得。明日我去请石碣村的阮氏三雄入伙，我还认识白日鼠白胜，他正是应了保证梦中的那颗小星。”晁盖一一答应。那阮氏三雄正是立地太岁阮小二、短命二郎阮小五、活阎罗阮小七，三人是亲兄弟，以打鱼为生，虽是大字不识的粗人，却很尊敬吴用。见吴用来了，便请他吃酒。吴用自己又拿了银子添置酒菜。席上，吴用假意问道：“小生要买30-50尾金色鲤鱼，劳烦三位置办。”阮小二面露难色，阮小七骂道：“如今梁山坡有一伙强人，不让我们打鱼，我们本想去投奔他，可听说王伦心胸狭窄，那个东京来的林冲竟受他的气，我们便不去了。”吴用问道：“官府怎么不管？”阮小五道：“哼，那些官差只会坑害百姓，到了村里不去剿匪，先把百姓家的猪羊鸡鹅都给吃了，又要拿盘缠打发。”吴用心中暗喜，慢慢地说了晁盖要劫申成纲的事儿。阮氏兄弟听了大喜，只觉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就是死也甘愿。吴用便带了三人回去，一起面见晁盖。庄上忽又来了个威风凛凛的道人，名叫公孙胜，绰号入云龙，道号义清先生，也是来找晁盖共谋生辰纲的。至此刚好凑齐七人，应了晁盖梦中的七星。七星在此结义，只等生辰纲到来。七星结义暗藏着什么寓意？读《水浒传》的时候，很容易会将雷横与晁盖如何相处、吴用如何劝说阮氏三雄入伙这两个情节忽视掉，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后面智取生辰纲那场大戏。实际上前面两个情节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出彩的。首先，这里暗含了一场前后呼应，原著作者借阮氏兄弟之口，将前文的线索归结到了一起。王伦心胸狭窄，所影响的不单是林冲，更会导致很多好汉不去投奔梁山。可见如果梁山的首领名声不好，梁山是无法壮大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阮氏兄弟说那些官兵到了村里不剿匪，先把百姓盘剥一番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。官兵是怎么盘剥百姓的呢？看看雷横就明白了。前文新上任的知县让雷横等人出去办差，缉捕盗贼，这本来是好事，结果呢，雷横为了交差，为了显功，冤枉好人，把刘唐强扭做贼。虽然刘唐不是什么安分良民，可是法律诛刑不诛心，他被雷横抓捕的时候还没有犯法，那么抓他就是冤枉好人。不仅如此，这些官差到了晁盖庄上还要歇脚，无非就是蹭吃蹭喝，晁盖性情豪爽，不在意这点吃喝，可雷横的行为其实就是在盘剥百姓。阮氏兄弟的话全都得到了印证，梁山强盗压榨了他们的生存空间，官府同样压榨，于是他们几乎没了活路了。 奸臣发迹，官吏勒索，强盗横行，导致阮氏兄弟这样的人没法生存，只能随吴用七星结义，劫取生辰纲。这是穷苦人民的一次小起义，相当于直接向统治阶级的蔡京发起了挑战，这确实是一项壮举。